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上一次简单的耸论了一下先知书，那么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以赛亚先知书的导读部分。我们说以赛亚先知书总共66章，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分别称它们为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以赛亚。大家还应该记得，因为我们是按着这三个部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团体或者是作者而分开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书整部的并不是同一位先知或者同一个时期，而是分成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1章至39章，我们称它为预言集。它记述了以赛亚在亚述时代所讲的许多的预言呢。此外还附有一个历史的附录，这个历史的附录可以说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连接的部分。在39章的5至8节，你会发现以赛亚论及以色列民往巴比伦充军的预言，这个就是读者非常的容易了解。那第二部分呢，就是40章至55章，我们称它为安慰书。这部分以巴比伦充军为主题，这是它的这一部分的预言。说是天主是慈爱的天主，在人犯罪时他预告和施行惩罚，但是在人后悔时他会提拔，会安慰我们。这个在第57章15至19节，我写得很清楚。那这一部分就是为抚慰充军的移民，预言巴比伦的灭亡和移民的新的出谷。即居鲁士，也就是上主的仆人而得的出谷，和这出谷所建的新西庸，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城。那第三部分，也就是56章至66章，最后的这一部分，原是安慰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好像就是新西庸的引申，由以民狭义的国家主义新西庸预言到未来不分国籍的什么新耶路撒冷。所以1至39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以赛亚，40至55章是第二以赛亚先知书，56至66章是第三以赛亚先知书。我们说第一以赛亚先知书呢，写于大概公元前80世纪，作者应该是皇家的贵族，能与国王和王族往来，自由出入王宫和圣殿，他极可能是我们所说的以赛亚先知。第二以赛亚先知书呢，写于充军的时代了，那就是在公元前540年。作者是谁我们无法得知。第三以赛亚先知书呢，写于应该是充军回国之后的事情了，大概是公元前500至公元前400年。这三书卷的语言和风格都不同，所用的字词、主题，及神学思想，互有关联，三卷书紧密成为一个整体。我们说全书啊，晚期才整体的编辑完成，然后是大概公元前400年的时间。所以说，这是一个以赛亚先知书大概的这么一个成书，时间及它的分布。那我们看一看它们的内容吧。第一，以赛亚先知书，我们说这个它的内容，除了在第六章 记载了他的被召和神事外呢，大部分都是啊记载以赛亚先知在亚述执行先知职务时所讲的预言，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大的预言集，1-39章，还记得吗？这是第一赛亚。他们并没有明显的安排呀，这个什么样的前后时间上的一个安排，所以说他不是按时代，为此也没有太大的关联。此外呢，书中记载了一个历史的附录，我刚才讲到的36-39章，写有以赛亚论及以民往巴比伦冲进的预言，所以使读者很容易了解先知在第二部分以色列民怎么样子冲军巴比伦为主题的预言。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你去看第一以赛亚呀，应该是分成六个部分。1-12章说的是向天主子民说话。13-23章向外邦异邦列国说话。24-27有一个大的末世录。28-33又是向天主子民说话。34-35一个小的末世录。36-39是刚才我说的历史附录。第一以赛亚先知书的神学思想，我们在这里主要说两点。一个是论天主，在第6章3节写到圣圣圣万军的上主，他的光荣充满大地。第一以赛亚先知是旧约书中第一位形容天主为神圣的。神圣这个希伯来莱文是 kadosh， 他的意思是指天主远离世界，完全属于天国，完全与人类不同，他是超越人类的天主。所以作者指出天主的神圣性，表达他是上天下地万有的主宰，因此一切万物都应听从天主的命令。色拉芬歌颂天主的圣德和荣耀，天主的本体就是圣德，圣德行于外时便成了他的荣耀。所以作者也指出天主是原始和终末。48章12节你去看，这表示天主是的什么样的永恒和无限，不受任何东西所限制，因为天主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真神，没有任何神事可以与他相比。第二个主题，那就是厄玛努尔。先知对阿哈次王发表了厄玛努尔神谕，7章14节你去看，这在当时的处境里面，厄玛努尔指的是西泽克亚王，但这称谓同时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厄玛努尔含有上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也就是墨西亚的象征名称。关于这点新约里边的发挥更多了，你去看马窦福音的1章22节23节，马尔谷福音6章3节，路加福音的1章31、2章6节、7节、11节等等，还有加拉大人书4章4节。所以说这是第一撒伊亚先知告诉我们的这些讯息，天主的神圣性，天主的大能和天主的国度。第一撒伊亚先知认为否认以上这几点，那就是罪恶的极点了。上主不单是一个唯一的圣者，他也是以色列的圣者。天主的神圣性在于他与他的子民的特别关系，就是他临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那我们看第二以赛亚先知书40章至55章，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背景，就是已经到了公元前的538年，这是波斯王出了一道上谕，准许被俘虏的这些人回国。第二以赛亚先知呢，在通谕前1-2年呢，预报了被俘的各国人民都能回国，充军的犹太同胞啊，怎么样子，却不太相信他的预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有关充军回国的伟大诗篇，把充军回国的历史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军回国带来了喜乐呀，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四十章的九节，有这句话非常的好，说给西庸传喜讯的啊，请登上高山；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啊，请大声疾呼，高呼吧，不要畏惧，向犹大各城报告说，你们的天主来了。以赛亚先知书四十章的九节。所以第二以赛亚先知书大概我们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先知向充军人民宣告拯救者，他所说的拯救者那叫居鲁士，要来临，他要拯救以色列民，犹如一个什么新的出谷，犹如美色当年领以色列民出离埃及。那么好，今天他们要再次怎么样子出离充军之地，回到自己的国土。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二部分，上主的仆人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拯救自己的民众与所有的义民脱离罪恶的什么样的羁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第二以赛亚啊先知书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那就是上主仆人的神学。这里边有四首关于上主仆人的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学思想。第一首42章的1-4节，你去看，他描写一位天主拣选的仆人，他要以正义和审判来解救受压迫的人。有人认为这就是波斯王居鲁士，他释放以色列人回乡，然后居鲁士也被称为天主的仆人。第二首49章的1-9节。说这上主的仆人从母胎中就被召叫，为尽职务要受许多苦，他要复兴雅各伯支派，领会以色列移民。这位仆人可能指的是耶利米亚会美色了。第三首，那50章的4-11节，你去看，说上主的仆人提及所遇到的困难，但任何迫害都不能叫他失去对天主的信赖。天主是他完成怎么样的诚意和救恩的源泉。这个仆人好像是第二以赛亚先知。第四首也是最后一首，52章的13-53章的12节，仆人所受的痛苦和迫害达到了至极，他受到酷刑、凌辱、死于非命等等，全为了救赎他人的罪过，并因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酬报。这只是我们说这个直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具体的表现了失踪仆人的遭遇，他无限的救赎不断的在我们之间完成。所以第二以赛亚先知他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上主要领以民回来，要对付巴比伦。上主是历史的主宰，上主是驳斥偶像崇拜的一个天主。那最后一个，那就是第三以赛亚先知书56-66章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一部分是由多位作者写成，完成于波斯王朝的初期，文中显示着充军回国后的景况。因为第二以赛亚啊先知书天主的许诺怎么样子没有实现，宗教啊、政治、人民生活呀、日渐低落，社会状况不稳定，意见有分歧，人们处于这种一种疑虑的状态，并且常会问天主究竟在哪里？那个管我们、领我们出埃及、曾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天主在哪里？他的许诺又在哪里？怎么实现？所以第三以赛亚先知就是要对这些疑虑怀疑做出回应啊。那第三以赛亚先知书的神学路线呢，是承接了第二以赛亚先知产生的信仰危机而来的，所以并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指出第二以赛亚先知书的许诺什么样子不曾兑现，是因为百姓的过犯，是因为百姓的不忠。到了最后的日子，上主的拯救也没有出现，这不是因为天主无能，是因为百姓的罪过。换句话说，百姓的罪孽和天主的愤怒是有着相互的关联的。那第三呀，先知书显示上主是居于高处的圣者，57章15节，你去看，大地是他的脚凳，66章1节，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能像似上主，64章3节，62章3节。 那他的殿宇是万民的祈祷之所。所以先知第撒伊亚先知很清楚指出，只有百姓持守公道、履行正义时，天主的救恩才会来到。那第撒伊亚先知书的重点是宣布救恩，先知能以富丽的辞藻来描绘、描写未来的光荣。58章12节、62章11节，确实，上主创造了新天新地。65章17节，耶路撒冷便是这新天新地的中心呢。这个在那里才有永恒的欢乐与平安。这个信息是给充军回国后受着迫害的人带来了怎么样的保证和安慰。所以第撒伊亚先知也是一个一部安慰书啊，两大部分呢，56至59要劝勉人们悔改，60至66给人带来新希望，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他的神学思想，那就是一新天新地，是继承的我们说第二以赛亚先知暗示的天主的救恩是永远的。那现在实在天主新天新地的新耶经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主要因新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而喜悦，这一切新的现象，新圣城、新圣民，就好像换了新天新地一样。第二点，那就是天主的选民是万国的万民，不单单是一个，是万国万民。皈依天主的外邦人要领着散居各处的以色列民回到西庸。这些散居异地的以色列民一回到新西庸，就与他们的同胞受着同等的权利。天主也在他们中间选拔司祭和雷位人，这是万民的母亲，新西庸要和新天新地一般永远存在，列国的人民都要在其中恭敬天主。从列国来的朝圣团每次经过，我们说来到这里就能看到天主怎么样子，天主的伟大奇能。因此凡有血肉的人来到西庸，必能见到天主的光荣，也就是他的仁慈和正义。所以第撒伊亚先知书的讯息指向了耶稣基督，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付了喜乐的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治愈破碎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解放狱中的囚犯，宣布上主恩赐之年。第撒伊亚先知书61章1至3节，耶稣曾引用这段福音，这段圣经哈，并说明以撒伊亚先知的预言在他身上怎么着应验了，还记得吗？路加福音的4章18至21节，耶稣基督念完之后，上主的神临于我身，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亡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赐之年。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所听到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好亲的各位，我们伴随着以赛亚先知第一、第二、第三给我们不同的信息和神学思想，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是那个给我们带来自由、释放、给我们传报喜讯的墨西亚。那愿意我们每一位明认耶稣基督是墨西亚的同时，也能够去好好的活出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别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是那位每天与我们在一起的主。愿大家平安，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